非常感谢。澳大利亚呢？奥地利呢？我们可能会花3分钟的时间来发言，可能有一不同的视角来看，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想看到的是什么，这个报告不应该做的是什么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，那么主要是有3点，这个报告呢，不能够使之前的报告是甚至指导原则的措辞弱化。这个报告呢，不应该让 LAWS 系统合法化。尽管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两个例子，他的理解呢可以被认为是这个句子接下来部分呢是可选的，或者是在适用的时候需要满足一些条件，否则的话呢就不能够适用。那么这有这样两个例子。第三。报告绝对不能够做的就是削弱国际人道主义法，或者是降低有关 LAWS 方面的标准，就是比其他的5期类别更低。否则呢，这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。我们呢必须指出，我们是支持这个报告的，但是我们看到的这类问题，主要呢是在方括号里面。主要是在20、21段、23段当中，所以这些内容啊，我们是在案文当中不想看到的，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关键的。关于另一方面，就是重要的内容，其他代表之前已经谈到了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呢就是分2层的做法，以及在3月长时间讨论的内容。在很多的工作文件，很多地区代表都谈到了，而且在20、21段当中呢，也谈及了这些内容呢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而且呢，还有55个国家的一个声明，这也证明了这种禁止和监管的合并，对不起的综合。那么在现在的案文当中，没有看到了，有很多的内容。说的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，但是关于监管和要求，就是可以适用的，或者是需要的，是在21段里面，但是是一种可选的做法，好像是走向了风险减少的方向，没有和。很多代表团在工作主张中的这个雄心，那么一样强。那么这里的方向是不正确的。人类控制，这也是在这个分2层的做法当中呢。我知道这是有争议的。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措辞，在过去有不同的方法，来说怎么把这个人的因素纳入到案文当中去。所以，如果这个内容不包括在案文当中呢，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同样，关于伦理道德的原则，这和 LAWS 的GG1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如果不在报告里了，那么专家工作组呢就改变了它的性质，GG1呢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只把讨论关注放在 IHL 上了。其实呢，我们这里涉及的问题更广泛，这样做呢会使这个角度更狭窄了。还有一点就是更广泛的国际法应该得到考虑，很多代表团本周都谈到了，我这里就不赘述了。这个。